号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11号的今日评评里哦，来谈谈新国会里头呢已经开始进入法案审查的程序，国民党所提案的一些国会改革、司法改革等相关法案哦，也都已经在院会一读，要进入委员会审查。那这些所谓的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方案哦，似乎是打中了民进党的痛脚，所以呢，在这一个法案复委之后，在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铭，那重炮轰击国民党的这些提案，是毁宪，毁坏宪法，那他说呢，对于宪法中间相关的规定，包括了像不在籍投票，像这个陆配的年限的缩短，像国会的这个藐视罪等等相关的这个法案的提案，那基本上呢就是违宪，那对于宪法来说，民进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高调的护航，那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这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在选举期间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赖清德在谈两岸议题的时候一度呢说中华民国是灾难，那最后，他修正说他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那这一部呢被赖清德称为灾难的中华民国宪法，那他说呢，这对于捍卫这部宪法，对于台湾的国家定位认同有很大的伤害。那不过呢，赖清德的竞选语言言犹在耳，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现在到了柯建铭的手里，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又变成了一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那神圣不可侵犯之处呢，在所有的法案如果跟这个宪法的解释，有冲突跟矛盾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到底合不合宪，有没有违宪，这个定义呢原本应该是要由大法官来解释。那台湾所有跟宪法跟法律之间的争议呢都是由大法官来解释，但是呢柯建铭显然想扮起大法官的这个角色，一方面重重的打脸了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灾难，现在如果要100%完全的遵守宪法的话，对台湾呢会是一场灾难。那柯建铭不止打脸赖清德，现在呢似乎也当起大法官，说这一个国民党的这些相关改革提案，那就是在毁宪违宪。那另外呢，他还要求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要出来管一管国民党这些新科立委的提案，等等。那这些前后矛盾荒腔走板的批判，朱立伦当然也出面回应，说柯建铭简直就像是泼妇骂街的水准，不知道在骂些什么。那对于朱立伦回应呢，这个柯建铭再说，他终于引蛇出洞，所谓的引蛇出洞，终于把朱立伦骂出来回应了。那所以显然柯建铭要的就是政治攻防蓝绿对决这个声量，之间的这个平衡，所以呢高分贝的骂，不管是不是泼妇骂街式的骂，就是希望能够拉高对决的层次，要朱立伦出来回应。那朱立伦骂柯建铭泼妇骂街之后，柯建铭很得意的说这叫做引蛇出洞，而他对国民党是善意的提醒，否则呢国民党会走向历史的焚化炉，等等。他说呢，这个国民党这次的这个立委是30年来素质最差，如何如何。那对于柯建铭突然这么的用力捍卫起宪法，但是呢仔细的理解民进党对于这几项提案当中所谓的违宪的控诉，那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那特别的是在这个不在籍投票的部分，那民进党立委包括了党团干事长吴思瑶等等，对于不在籍投票的提案呢说违宪的理由是会妨碍秘密投票。那不在籍投票其实是用密封的这个方式做通讯的投票，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如何妨碍秘密投票？原来民进党的解释跟逻辑是，这个不在籍投票里头包含了台商台生等等在中国大陆就业就学 的这一个人的投票，这个所谓的海外通讯投票的部分、啊、那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秘密投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可能啊。那而且在中国大陆投票会受到当地社会氛围的这个影响，而影响他投票的自由意志啊。所以呢，这妨碍了宪法里头说投票要秘密投票的相关条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解释啊！因为人处在中国大陆会受到社会氛围环境的影响呢，所以呢，这不算是自主意志的秘密投票。那这未免比大法官还要武断的去解释了所谓在宪法里头保障秘密投票的这个定义啊。那另外呢，则是说会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所以极有可能呢，就会选出北京比较喜欢的候选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这又是把整个中国大陆的界选无限上纲到这一个，只要人在中国大陆就会反对民进党，大概是这个一个概念了。所以人不能在中国大陆进行通讯投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民进党可以把法律修改成通讯投票排除中国大陆以外啊。那因为现在民进党最喜欢说，为什么排除中国大陆，不管是这个陆配的这个提案等等啊，都特别要强调，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适用的不是跟其他国家一样的外国一样的国籍法，适用的都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那所以呢，都必须要跟其他国家的待遇不一样。那若是如此，也可以在选罢法里头去区隔这个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范之下，以及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一般国家，就中国大陆以外国家规范的不同啊。那所谓的妨碍秘密投票这个定义无限上纲之外哦，那你也可以用差别待遇的方式啊来处理目前针对陆配以及外籍配偶相关差别待遇的一个这个做法。那另外，如果说社会氛围会影响投票意愿的话，那在台南、高雄这些民进党铁票区的这个投票行为是不是也需要规范一下？那在过去呢，台南、高雄的这个投票数十年，社会氛围的这个影响都对民进党有利哦。那甚至曾经投出赖清德在台南70%+的这个支持度哦。照这个角度来看，台南这种深绿绿的出枝的这个选票区，那对于社会氛围整体来说也对民进党有利。那这个地方能进行这个直接的投票吗？是不是要异地而投票？那所以这个逻辑的这个荒谬性啊，出现在对于中国界选这个无限制的这个妖魔化。那中国界选的妖魔化已经到了就是人在中国投票可能会反民进党，那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不只是对中华民国国民这个的一种污蔑，那另外也是对于整个台湾的选举制度投票的这个人民的投票的民主素养提出了很大的质疑啊。那在这一波的这一个优先法案复委的攻防当中哦，柯建铭啊，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腔走板的演出啊？那过去柯建铭的角色是在立法院里头运筹帷幄，你很少看到呢他站上火线，针对这个议题当发动的重炮手。这一次呢，他居然扮演的是大声公重炮手的这个角色，而在他这个发炮之后，民进党的党团、民进党的立委大概也就知道，以老柯的这个指挥调性哦，那炮火的这个方向啊，跟上啊，继续交叉火网的攻击哦。那柯建铭为什么会从台面下的一个运筹帷幄跳到台面上做一个大声公哦？那这恐怕就是新国会新现实带给民进党不得不的改变了。因为在新国会里头，蓝白的新科立委力求表现可以说是声量相当的高，那民进党的新科立委相对上呢看不到什么表现，那永远都是这个党团三长的记者会的回应， 了党团三长记者会的回应呢，那当然是柯建铭定的调拍的板。但是党团三长记者会回应之后，也不见其他的这个立委哦进行火网的攻击哦。那显然柯建铭认为他自己应该来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而过去呢，运筹帷幄，柯建铭在台面下协商磋商能够搞定的事哦，现在都搞不定哦。那难以发挥过去的这一个地下指挥官的这个角色哦，那无奈。不喜欢在镜头前讲话，在镜头前讲话常常被笑含着卤蛋说话的柯建铭哦，现在恐怕也只能变成一个台面上荧光幕前的访谈焦点哦。这对柯建铭来讲哦，恐怕未来的日子会是相当的难过。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